们说世界上有两种人是最可爱的，一种是记性差的，还有一种我忘了。Hello， 亲爱的各位小伙伴和老司机们，想我了吗？欢迎收听可能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的百思女神秀，我是你们人美声音甜同乳还巨颜的主播雨桐啊。这两天的天气啊，让我觉得今年好像真的是提前进入了夏天，大家觉得呢？今天我就去买西瓜嘛，问老板说这瓜甜不甜，那个老板居然教育了我一番，他跟我说，你这个问题啊，就相当于是问你男朋友爱不爱你一样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你见过哪个老板说不甜的，哪个男朋友说不爱的？你拿个柠檬我也跟你说甜，你信不信？哎，顿时我就觉得买个水果都能买出人生哲理，这老板不会是个杠精吧？那作为你们的大主播，我能就这样被说服吗？我跟他说，我问这个瓜甜不甜，就没想听除了甜之外的第二个答案。我问男朋友爱不爱我，我也只是想听他说爱我。我们都是在明知道答案的情况下提问，只是想寻求一个心理安全感罢了。至于后来吃到瓜的时候，他真的甜不甜，那是后话。但至少你现在的一句很甜，给了我买他的勇气啊。呵，我才是杠精本精，虽然我没有男朋友，就是说他跟我抬杠我可以忍，但是他居然提到我的伤心事儿，我就不能忍了。开玩笑啊，但生活中确实有些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他锻炼身体就靠往上抬杠。江二蛋前几天在游戏里面跟一个女生表白说，你做我女朋友吧，人家妹子说不，二蛋说不，你个杠精。前两天呢，小编让我录一期母亲节快乐的专题节目，我直接拒绝了。他问我为啥，我说我母亲如果看到我周末还加班肯定不快乐，所以为了让母亲真正的快乐，我要从自身做起。那在本期节目呢，我要补上祝福。平时呢，可能我们大部分听众啊，像我一样都不太会表达，今天呢，我就代表大家赞美一下咱妈。妈，不得不说您可真会生。母亲节那天，二蛋被领导安排去夜场和客户应酬，本来实在是累了，不过领导给了他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，母亲节你不去妈咪最多的地方怎么能说得过去呢？高中的时候，很多针对学生的励志演讲啊，最终目的就是让你买他的书。有一次刚好是母亲节，那个大叔呢就在台上给我们煽情，想想你们母亲枯槁的双手，爬满皱纹的眼角，日渐蜡黄的脸颊，消瘦的双肩，你还忍心伤害他吗？突然后面一个同学爆发了，大声喊，你妈才长那么丑。那其实呢，长相跟睡眠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听说啊，每天熬夜会让人变丑，而且呢，熬夜使人单身。为啥呢？你想想看，连自己都睡不好的人，还怎么去睡别人呢？昨天买了块鸡胸肉吃，吃着吃着就哭了，连鸡都有胸，我却没有。青青说，刚刚我吃了一个鸡心，吃着吃着我就哭了，连鸡都有心，我却没有。青青说，我刚刚吃了一个鸭锁骨，吃着吃着就哭了，连鸭都有锁骨，我却没有。本来是想吃鸡胸肉的，想着想着我就哭了，连鸡都有胸，我却没有。我刚吃火锅点了一个猪脑子，吃着吃着就哭了，连猪都有脑子，我却没有。刚刚喝了一杯奶茶，喝着喝着我就哭了，连奶茶都有人捧在手心，我却没有。我刚用吸管插进可乐的盖子里，插着插着我就哭了，连吸管都有洞插，我却没有。我刚在吃老婆饼，吃着吃着我就哭了，连饼都有老婆，我却没有。 二蛋呢，从小他就不信啊，这么多女孩子，难道就没有一个对我有好感？长大之后，他接受了这个现实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就去表白吧，失败了也不会有人知道的，因为被你表白更丢人，好吗？对方是不会到处说的。再说了，咱们要洒脱一点，周杰伦不是都唱了吗？不爱我就拉倒。茫然，不知所措，男人的变化太快了，前两个月还在等你下课，现在不爱就拉倒了。从告白气球到等你下课到不爱我就拉倒，现在的年轻人的恋爱真的是越来越没有耐心了。而且我最奇怪的是，连小爱都学会台湾腔了，你一个正宗的台湾人怎么开始唱东北话了？当我第一次看完《不爱我就拉倒》歌词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是，你还是周杰伦吗？你是谢广坤吧？所以周杰伦的歌词是从土味表情包上抄的吗？这种违和感不亚于刚听完一首《等你下课》，内心被这种纯纯的回忆所打动，然后一回头，那个等你下课的清澈少年已经变成了戴着金链子的发福大叔，扔下一句不爱我就拉倒，爱咋咋地，然后转身冲进了奶茶店。新歌出来之后呢，方文山的评论区彻底沦陷了啊！有网友说，方文山最近很忙吗？方老师快点帮杰伦写词吧，他胸肌给你靠，你再不回来的话，我怕他下次写我爱喝奶茶。有一个网友说，文山啊，你再不出现的话，我连杰伦新专辑的十首新歌名都想好了。不爱我就拉倒，多喝奶茶身体好，给你的爱太少，3分40秒，早不想被打扰，睡觉了秋名山烧烤，乖巧肌肉超跑。还有一些网友在想啊，说大家都好奇方文山在干嘛，有没有想过不爱我就拉倒可能就是写给方文山的。文山也许忙到没有空给他写词，然后呢杰伦就赌气不爱我就拉倒，然后交出一本非常放飞自我的歌词，引得全民向文山催稿。有人说，周杰伦是不是定居东北了？以前都是不爱我你想怎样，现在是不爱我就拉倒，下一首是不是不爱我就削你？那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不爱我就拉倒这句话听起来很霸气，其实就是嘴硬，人不爱你，你除了拉倒还能干啥？像我们水瓶座啊，也是经常嘴硬类型，比如我会说，不点赞就拉倒，不评论就拉倒，不搭上就拉倒，不关注我就拉倒，其实心里想的是，爸爸快来关注点赞吧。不过话说回来呢，东北话确实有一种神奇的感染力，可以同化别的方言。我大学时候宿舍四个人，一个内蒙人就是我，两个湖北人，还有一个东北人。一个月后，我们都是东北人。东北语言最厉害的就是吵架，有人总结过啊，能动手尽量不吵吵，这句话让全国人民产生一种严重的错觉，就好像是东北人只会打架不会吵架，而事实上能动手尽量不吵吵只是他们吵吵的开始。接下来基本程序是这样的，你动手试试，你动手试试，信不信我一板砖把你拍成油炸糕，你信不信我一板把你糊墙上抠不下来。此处省略吵架过程7个小时。看过东北人吵架你才知道，他们能动手尽量不吵吵不是因为不会吵，而是吵得太精彩容易引起宇宙级的围观啊。今天呢，雨桐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东北人是如何吵架的。东北人吵架第一要义，比喻，栩栩如生的比喻。东北人吵架呢，有两句举世皆知的经典对话，你瞅啥，瞅你咋的。然而呢，在东北人的吵架手册里，这是不入流的小流氓台词儿。 真正的东北人在受到不友善目光打量时，绝对不会用你瞅啥这种简单的怼法，他们会用心分析对方凝视自己的每一个可能性。我脸上贴人民币了，你老搁那嘎达瞅啥玩意儿呢？我长得像你妈还是林志玲啊？眼珠子都掉我鼻孔里了。哎呦，想撩我就吱声啊，就搁那瞅瞅瞅，我瞅你像个包子似的。实不相瞒，我小时候写作文用的比喻句都是听电视上东北人吵架学会的。东北人永远不会直接说别人不要脸，这根本带动不起周围群众的围观兴趣。比喻一定记得用生动的比喻，你瞅瞅你那脸跟狗舔了似的，这样骂起来是不是更一气呵成？并且啊，他们会熟练地掌握各种歇后语，千变万化为我所用。当你想骂一个人太把自己当回事时，初级骂法是这个人真是猪鼻子插葱装像，而东北人是这样骂的，你瞅瞅你擦个尾巴就是个猴，别提他了，会拉个屎就以为自己是化肥厂。东北人威胁别人也绝对不会用抽死你、打死你、拍死你这种简单粗暴的说法，他们一定会生动地营造出挨揍后的惨烈场面，让他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你眼前。虽然有些比喻毫无逻辑，但绝对会使你产生深深的恐惧，从而达到威吓作用。就像开头举例的，你信不信我一本砖把你拍成炸油糕，你信不信我把你脑瓜子削放屁了，以及你信不信我削你跟削土豆似的，一分钟能削十个。那啥，五一你也不用报旅游团了，我一巴掌正好给你抽海南去。在这样生动灵活的词句面前，那些带着动词和器官的脏话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文明吵架，请跟东北人学用比喻。东北人吵架第二要义，巧用押韵，自创成语。你以为为什么喊麦歌手都说东北话？你以为喊麦之王是怎么练成的？当然是靠吵架。东北人吵架，吵着吵着就吵出顺口溜了。之前呢，传一段东北妹子带着老公帮闺蜜去捉奸的视频，妹子句句押韵，字字在理，请自行脑补东北大碴子味哈，骂渣男：今天你要是当狗，我就牵词遛你走，玩不死你我都不撒手。今天你不是乐意风流快活吗？我就让你体验一下啥叫伤心难过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好像说出台湾腔了。骂小三儿是这样的：是你好看的皮囊难得一求，我看你那皮囊也就500一宿。骂闺蜜：哪天咱也找一个花钱刷刷办事咔咔的老爷们气气他，不是咱的菜就别去掀那个破锅盖。啥锅配啥盖，开挂一样一口气骂了全场，三观也是非常正了。除了押韵呢，东北人还会很多自创的成语，比如说一屁俩谎形容的是撒谎速度极快，抠抠搜搜形容的是人很小气，死气白脸形容的是不要脸的乞求，秃噜反账形容办事不利索，还有稀里马哈形容马虎，太多了，我就不一一举例子了。但是要记住啊，正确使用东北成语呢，有一个万能句式，你瞅瞅你那什么什么样，就是说任何东北成语搭配这个句式，效果和气势保证都刷刷倍增。就比如说，你瞅瞅你死气白脸的样。东北人吵架的终极要义：三观端正，理直气壮。东北人吵架虽然厉害，但是呢，架是不能随便吵的，毕竟我们要做文明人，要吵架一定要占理才行，这样也有利于吵出气势，吵出精彩。我还见过一个怼各种骗子的东北哥们儿，怼那种冒充中国有嘻哈节目组的。
什么 freestyle？ 我这边只负责。
你这边只负责骗钱，你这边 freestyle 你都不会拼，装什么中国有嘻哈呀？这个单词你拼了我都不知道对不对？你这不没脑子吗？你这没钱没脑子还搁这装什么大屁眼子？
你有病吧？出门早晚被车撞死。
你是阿拉丁啊？你搁这许愿呢？你有时间练练那普通话吧，还当客服，你说那玩意儿 Siri 都不一定能听得懂。对，意大利集资项目诈骗短信。你集资重建咋的？你跟黑手党结拜了？你去过意大利啊？意大利国旗有几个色儿？你告诉我，整得跟真事儿似的，最多就见过意大利面呗，你还见过谁呀？
以后你断手断脚了不要后悔啊。
你可别在那吹牛逼了，怎么有的信心我就纳闷了。小时候家长给你报过武术班啊？你给我摁脚我都嫌你手劲小，还要断我脚？
你最好记住今天你说的话。
我记不住能咋的？你发朋友圈骂我呀？你有这时间快学学摁脚吧你。我还记住，我纹身上得了呗。 没错，东北人就是可以用自带喜感的方言，加上生龙活虎的押韵和比喻，把原本在气头上的对方骂得更生气，而只能哑口无言。总之啊，那些能动手尽量不吵吵的，绝对跟我一样是个假东北人，而那些会吵架的真东北人，恐怕全世界都欠他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。最可气的是，努力学习了那么多东北骂人攻略之后，我还是学不会他们的妙语连珠，只能在每次吵架过后拍着大腿喊，哎呀，好气啊，又没有发挥好。于是我领悟了一个真理，既不敢动手又没有吵架天分的我们，还是和平一点算了。
也太不公平了，牛掰是夸人，鸡掰就成骂人了。
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慢慢喜爱始于点赞评论和转发。哈喽我亲爱的大宝贝儿们，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百思女神秀，我是你们的雨桐童掌柜呀。喜欢我可以打开喜马拉雅主页搜索订阅专辑开心一刻，打开微信搜索雨桐，还有新浪微博 @NJ 雨桐，可以跟我近距离互动哟。本期呢，我给你们留的家庭作业就是用方言跟我表白啊，最好是别致一点，不然削你哦。那在这个时间呢，来看一下上一期节目大家的留言。雨桐的乐乐青青他说，哪有人喜欢孤独，不过是没钱出去玩罢了，爱情也是这样。对呀、啊、哪有人喜欢丑东西，不过是因为孤独罢了，爱情也是这样。青青你明白了吗？好的，这是我们上一期给大家留的家庭作业，就是我们的互动话题，说在每一句话后面加一句爱情也是这样，让你整个人啊，让整句话都变得逼格很高。下一位来自 and 子不鱼，他说，人美声音甜，活好还不粘，爱情也是这样。爱情怎么的拖更啊？哎，这么一想还真的是啊，你以为到了一定的时间那个对的人就会出现，可是只是你以为，说不定他拖着不来呢，对不对？冰山叶子君说，月亮很亮，亮也没用，没用也亮，爱情也是这样，我喜欢你，喜欢也没用，没用也喜欢。哇，这个说的好棒。 First 嘿嘿他说，下午看你微博以为你不更节目了，没想到居然还没有拖更，爱情就是这样，该来的总会来。后来你发现自己想多了是吧。雨桐的小莫说，虽然我丑，但是想和我搞基的人还是那么多，爱情也是这样。对对对，这句话其实翻译过来就是，爱情有时候也是这样，一厢情愿，异想天开。饕餮之心静静感悟，他说，彤彤你这是姨妈式更新啊，一月一次啊。下面有位听众说，这是佛系更新。可以的，你们自己都学会自问自答了。如果有一天 DW 他说，洗澡时候必须听雨桐，哎，我都多少天没洗澡了。这夏天来了，昨天上海37度，为了让你能够快点洗澡，我选择更新。哦对了，忘记跟大家说，如果你们特别想我的话，可以来喜马拉雅直播间找我，就是搜索我的主页 NJ 雨桐嘛，进来直播间我们一起聊聊天啊，唠唠嗑啊，反正就是风里雨里我会在直播间等你，每天晚上7点半到11点半。嗨你好，我是主播 NJ 雨桐，分享爆笑段子和糗事儿，让你笑到合不拢腿。快点进来听我直播吧，你喜欢的样子我都有，你要的姿势我都会。下位听众来自雨家道馆张天师，他说，啥话也不说了，先抢个沙发，然后在这短尾小鳄鱼皮坐的沙发上，抽着中华，喝着82年的雪碧，配17年的江小白，慢慢的听着开心一刻，美哉美哉，什么没有美女，有彤彤的节目，要美女干哈？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一定是从同福装逼学院毕业的吧？增压牛一二三，他说，我曾羡慕那些和你同一城市的人，可以和你擦肩而过，乘坐同一辆地铁，走同一条路，看同一处风景，他们甚至还可能在汹涌的人潮中不小心踩了你一脚，说对不起，再听你温柔的道一声没关系，他们那么幸运。阿牛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有人踩了我一脚，说对不起，我会跟他说，你干啥呢？长一张眼睛啊，信不信我削你啊？开玩笑的啊。下位听众叫做小峰，他说，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不是中国好声音，而是你在厕所外面等了半个多小时后，终于听到了冲水的声音。我还以为你要说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是雨桐的声音呢。小峰还有一条留言是说，我最喜欢过情人节，情人节对我的意义就是游戏又要送活动道具了，好开心。这就叫做凭本事单身。中华家的 Hero 他说，有一只虫子很自卑，因为小动物都不愿意和它玩，这时候美丽善良的蝴蝶看到了它，说，孩子不要自卑，你知道吗，我小时候也是毛毛虫哦。小虫子听完高兴地看着他问，那我长大之后也会变成美丽的蝴蝶吗？蝴蝶说，那倒不会，毕竟你是一只蛆啊。Breath 他说，号称绝不会结婚的男同学孩子都会打酱油了，我们都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姑娘降服了他。他回忆了当年求婚的场景，当时女朋友过生日，他吃蛋糕时突然吃到一枚戒指，随即害羞地对我说，我愿意嫁给你。后来我们就结婚了，我们都表示，哇，好浪漫啊。他也叹气道，是啊，即便是我也无法拒绝一个自己掏钱买戒指藏在蛋糕里的女孩。我爱小雨桐，他留言说，雨桐听着好熟悉啊，这个名字大概是上一世带给我的记忆吧。向哥说，我室友好像染上毒瘾了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的被窝里总会传来澳门首家皇冠赌场上线啦的声音，我是不是该劝劝他呀？对啊，你劝一下呀。你跟他说声音能不能整小点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。33瓶百岁山他说，终于又更新了，从第一期重新听了一遍，哈，还是好搞笑，好久没有评论了，以后每一期都会点赞评论的哦。想想嘛，每一期点赞评论，你一年也就评论最多12次。开个玩笑啊，我其实真的准备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，做一个好主播，勤奋更新。西北大嫖客留言说，在你拖更的这段时间里，我把喜马拉雅里郭德纲所有的相声都听了一遍。那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郭老师啊，帮我留住这位听众。在这里呢，要感谢一下我们上一期的沙发君雨桐的雨飞，然后也要感谢一下盖楼的小风、匆匆俗世、奇才、初期、青青等所有的小伙伴们，谢谢你们为我上一期节目的留言和盖楼，爱你们哟。最近特别流行一首歌，我已经唱了一个月了，要不然跟你们唱一首。首先要说一下，喜欢我记得打开喜马拉雅主页搜索订阅专辑开心一刻，然后就会听到我的更多段子节目啦。打开微信搜索雨桐，还有新浪微博 @NJ 雨桐，可以跟我近距离互动。我的 QQ 粉丝群是5988832，我会在群里等你来哦。每天晚上7点半到11点半，我会在喜马拉雅直播，还有每天中午的11点半到1点半，两个时间段任你挑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，祝大家每天开心，时常想我，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，拜拜。你陪我步入蝉夏，穿越城市喧嚣。
都是关于你呀、啊、怎么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，放弃了我的所有，我的一切无所谓，纸短情长啊，诉不完当时年少，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。
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关注喜马拉雅《百思女神秀》。